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一起来跟大家思考一下有关于像是托婴啊、保姆啊这些环节里面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孩子受害，而不是已经政府尽力的制定了各样的制度嘛。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谈的是我们资深媒体人梁慧文，慧文。
哎，邓医师好，大家好。
还有索菲亚刘伯君。
好，哎，邓医师好，学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伯君是社工，然后也在很多的应该说社会福利团体工作过。
是，
那你目前还在？
我现在是自己创 NGO。
是，
那我过去是确实有做第一线服务，我最早实习就是在寄养家庭，寄养家庭社工，然后后来我转做做帮派的青少年青少女。对，因为在公庙嘛，所以都做那一块的。然后后来是投注比较多心力在运动那方面。那后来我再继续做直接服务是性侵，然后性交易、未婚怀孕的
对
青少女家暴。那我后来就是做了几年之后，就等于前几年嘛，有点像 burn out， 就是受不了了。对，就是除了身心都不太可以。然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退出来，所以我大概三年多前自己创协会，我做的服务我还是服务青少女，但是我们就是服务那个还没有调出去，就是大家常常讲说，哎，社会安全网，然后这小孩怎么会这样子？其实他是社工是最后一道防线，其实前面还有很多，比方说学校家庭。
什么叫还没调出去？就是已经有觉得有侦测到他有某些高风险的背景跟行为，可是还没有真的出事。
对对，我希望做的是这个。那、哦、所以像
拉他一把的，
我常讲说，孩子到我们这边已经千疮百孔了，他可能已经有药瘾、毒瘾，然后家暴、怀孕，甚至就带个小孩，你要怎么去协助他？其实我们真的是只是让他 hold 住，然后不要再往下掉或更严重。
对，
那其实真的做那时候做了四年多吧，那觉得自己也差不多了，我觉得自己都快掉下去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做还没有染上药毒瘾那些，然后透过运动让他们还留在学校。对，我就跟孩子讲说，如果你再到社工的手上的时候，你会花，你不是不能够16岁怀孕，只是说你就要知道你后面加上我们台湾的社会风气，
你会面临什么？
对对对，你会要比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辛苦，你会变得更辛苦，然后就鼓励孩子还是留在学校。就是有些错，我们一生都一直在犯错，但是有些错的结果你承担不起，比方说毒品、性交易、未婚怀孕，你会很辛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之前的这个应该是出养或在出养过程当中的孩子就有被送到保姆家里，对不对？然后这中间可能是透过也许社会局或者跟社会局合作甚至委托的一些机构协助来安排，然后就发生了这个虐童致死的案件。我觉得很多人的反应，当然第一个是觉得震惊心疼，然后大家就试着从自己所知道的点要来检讨这个问题，但我其实还蛮少看到能够比较全面的知道这个环节的哦。所以我先请问一下那个伯君，你看到的这个事件它反映出哪些环节都还有待加强呢？
我想我们台湾对于社福或对于弱势说真的是蛮有爱的，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团体，尤其我自己在第一线常常虽然说 burn out， 可是我们看到好多温暖的那个协助，就是大家都愿意帮一把。所以今天这件事情会让大家这种愤怒，就是怎么可以在台湾发生这件事情？那我们社工也自己在想说，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漏了？
对，
那基本上在孩子在安置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一个案组，他或许不会只有一个社工，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 multiple 多样
的一个 team，
一个家庭里面会有很多的状况。我们刚刚讲过，像假设他这是儿虐的话，他通常家庭会伴随着贫穷，或甚至于家暴，或者是失业。等等，那会有
心生障碍，
对，或者是精神疾病等等，所以会有不同的不只是公部门或者是一些社福团体来一起来协助哦。像他这个话是孩子父母都没有失工人嘛，然后奶奶要帮他做出养的这个动作。那一般来说，如果孩子是有危险，就是说他最主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主责社工，就是他来主导这一切。那谁是主责社工？通常都是他最严重的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孩子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有点算漏掉，因为他如果是儿虐的话， 家暴的话，应该要由社会局来作为主责社工去 follow。 那如果是社会局的话，他就有那样的公权力。但是这个孩子凯凯他是奶奶出养的，所以出养的话不算是强制安置，
因为他自己的家里没有对他有家暴行为嘛。
对
对对，所以他不算是强制的安置。
他在进来被协助的时候，不是以家暴的受害者被
对
或要保护者认定的。
对，对，那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公这就等于是不是走公部门的系统，所以他才会到儿福嘛，哦、到儿福。那基本上，如果他找这种私人的社福单位的时候，公部门大概就不会。案子太多了，我管不到这，
嗯，
对，管不到这边，那就变成说他这个孩子就变成说他没有一个公权力的这样子的介入，所以社工才会说你在他已经有访视过的过程当中，我们社工遇到困境就是说，如果真的案主要瞒你，要欺骗你，然后你如果是没有公权力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调查上有很大的困难。
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访视如果透过媒合帮他找到了保姆家，送去那边被照顾，然后社工目前的规定是多久要访视一次？访视的时候要做些什么？
一般来说，访视刚开始安置的时候要每个礼拜去一次。
哦，每个礼拜去一次。
对，然后再来第二个月是隔周两个礼拜去一次，然后再来第三个月是一个月去一次。对，那只是很遗憾，就是很多儿虐或暴力的事情，它可能就是一分钟的事情，
嗯，
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时刻失控了就出事了，对，所以房事，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儿福要求说孩子要安置在所谓合格的保姆，就是希望说某种
避免这种事情，
对，那你真的是想都不会想到所谓的合格的保姆会做这种事，对，
我想说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在看这个事情，因为我的工作之前在精神科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这样子的家庭，甚至被认为说，有些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社会大众就会说，啊，这个保姆就是他一定不是一般的人啊，怎么狠得下心或什么？可是这个就会跟我们精神科在看到的状况有蛮多重叠的，所以我其实想分享一个。我感受到的是说，其实一个人他会在某些情绪控制或者照顾幼儿的时候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那个背景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如果说从整个社会面到文化面到个人面来看，我们必须全面的来看孩子跟照顾孩子的人，特别像是保姆这种事情，在我们社会文化里面是怎么样被认定的，然后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状况环环相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问题。其实我也很好奇说，那个保姆如果他曾经是被评估是合格的保姆，他是不是在某个点发生变化？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慧文如果也知道的话，也可以一起给我们大家一些资料，就是一旦变成合格的保姆，那个后续的检核跟监督这个系统有吗？就是我一旦被认可的是合格，例如说我们医疗院所被认可是我可以合格开办一个儿童心理门诊，我每年都要评鉴，然后他要看你很多很多细节的资料，保姆制度有这样吗？
对，确实这个问题在这一次事件当中也有被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儿福那边，就是我们整个目前收托的这个系统是如果有这样的案源需求，然后他就会到这个政府委办的这个 NGO 这边来协助处理整个环节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讲的儿福嘛，哈，那儿福他再去透过他合作的这些保姆，据说也不多，也才十来位。好，合作的保姆，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条件，要能配合。比方说，他是一个24小时的，你要带24小时，你这个保姆本身的身心状态、你的环境各方面，其实是有一定的条件，你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所以大家也会质疑说，那这个保姆。不是之前也有传出说，哎，他家环境不太好，光这一点大家就说，那他怎么可以合格？好，类似像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说这些合格保姆还要受我们的这个县市政府，就是地方政府，他们在各地其实有一个中心，就是什么居托的这个中心服务中心，他们是要负责去。 就是像邓医师刚刚讲的，要去监督这些合格保姆他们的状态有没有持续的进修，或是有没有持续的去就是了解他的服务的状况，
还是他在某个点因为个人生涯的因素精神状况变得差了，
就是不晓得嘛，所以就是
没有这个没有在检
只有那种再受训，对。
在受训，我们是塞东西到他的脑子里啊，没有看他的状况，
或者是执行有没有落实这件事情，现在其实也还是问号。因为大家有回头要想要去了解说，那台北市那边他们其实他在文山区嘛，那边有一个那个居托的那个服务中心的这个单位，其实他是要负责做这件事情的。那我看到资料是他在初期的时候，好像九月那时候孩子刚过去的时候，他第一次的访视是有去的，就是有去了解他小孩跟这个保姆的状况。当时的记录就有提出说，孩子本身呢没有很融入他的这个就是托育的环境，可是就这么一笔记录，后来就没有后续了嘛。那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从这个案件来探讨整个事情，当然它发生的很快，时间也很短，就是短短三个月之间就出事了，可是到底这中间大家漏接了什么，
你知道吗？其实像刚刚这个过程我们都会想象哦，那我就会觉得 我不知道伯君你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大家都会聚焦在社工去访视，可是你刚刚其实说了这个过程哦，我真的很想讲一句话，就是你不要说社工去访视啊，我都不确定哦，如果是什么身心专家心身专科医师这样子去访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到底有没有办法侦测这个人已经有
状况，
除非他很明显的显露嘛，所以我才会说我觉得是不是除了社工去访视，全部的东西都压在这一个人身上之外，应该要有一个系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类的问题通常就是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在机构里面学到的是什么，我们学到的那种几级的防护网啊或安全，都有一个概念是你的系统跟 SOP 如果完备的话，你如果一个人犯错，机制会
补上。
对，例如说飞机不会因为
就好几个关卡可能都被拦截得到，
像有点像鲁洛效应啊，就是所有的洞穿过来，然后
对、就是说照理来讲，所有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开飞机啊，重要的你说列车啊或什么，它都要有所谓像什么防呆机制啊，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有人他错按了什么钮的话，你要有一套安全机制，不会只因为一个人小小的错，但如果真的运气不好连环错下去，所有的机制都被爆破的话，当然就出事。可是我一直都在想，从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全面的，大家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思考，除了这个访视的社工有没有发现问题之外，像我刚刚提出来第一个问题是，保姆一旦被认定合格，他是以什么样的频率在被检查或被认证，有没有持续合格？你说，比方说，各位，像我自己做例子好了，我等一下要去换证，换什么呢？医师的职业执照，他每隔几年他就要检查你的学分够不够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到了你就要换证。我不会领一个医师证书我就用一辈子嘛？那难道我们领保姆证书是用一辈子吗？我不知道，所以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这个。然后中间如果换证的时候他检查什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再来另外一个是，那我想如果比较进入这个细节来谈，大家很匪夷所思的是说，为什么有人会对着一个无辜的婴儿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你怎么了解这种状况？所谓的虐待，它是在人的层面是怎么发生的？
我就是因为以前在寄养家庭实习的时候看到那些个案之后，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做这份工作。
怎么说？
就是我也是匪夷所思，你怎么会对自己甚至于是所谓你自己亲生的小孩这样下手，不管是烫啊或者是打啊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最悲伤的是孩子还是爱着他的父母，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冲击。所以我后来本来因为我很喜欢小孩，所以去寄养家庭实习，后来我反而是实习接触之后，我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然后我才去转做其他的青少年的部分。
可能很多人在面对小孩的时候， 并不容易。
其实之前卫福部啊也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儿童受虐的一些案件做一些分析啊，包括就是说施虐者的样貌是什么，好是多的什么样的年龄层啊，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啊，什么样的学历的父母亲等等，然后呢也有去了解就是说到底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是因为哪一个起因而动手，好类似这样。那结论是他没有一个特定的样貌，
没有特定的破坏，
不是你想象的那些就是我们的既定的观念，说好像是小爸妈就一定会好，或者是说好像是对，都不是，这些其实零零总总都有。那诱因呢？第一高票是那个儿童哭闹。就是小孩哭闹，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或去处理，或是因为他自己烦躁了，他就动手了。好，在这些原因当中，那所以呢，总的来说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数据也很明显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大部分甚至包括绝大多数都是亲生爸妈，像刚刚伯君讲的，自己的小孩，
对，
好，不是保姆而已哦，亲生爸妈都会动手了。好，然后呢也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什么社会阶层的问题。好，那包括就是邓医师刚刚也提到，它是一个很零零总总很多很多的这个多元的因素夹杂之下的这个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去补这些破洞哦，其实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谈一下有些什么想法。
好，
大家好，新书郎在今天我们和梁慧文还有刘伯君哦，索菲亚，我们一起来探讨儿虐的一些应该说前端的因素跟背景的因素。刚才说到整个像出养或是安置的过程会遇到的事情，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会去做会接这些案子的保姆，其实这个薪水也蛮低的，我们刚刚大家稍微查了一下，大概是2万多块，有没有比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加级或什么，2万多块24小时的要让一个孩子住在你的家里，然后好像还要供他吃穿，
对，就是吃穿尿布奶粉全部都是在这个经费里面，大概2万8、3万出头里面。
我其实在想什么样的人会愿意去接这样的工作啊？我讲一个非常社会性的东西，就是显然就是他没有更好的赚2万多3万的，
不
过大部分，但是这个凯凯的保姆有问题，但大部分会担任寄养家庭跟这样的保姆是超级有爱的，尤其是这样的孩子绝对不好带，一定都有发展迟缓、情绪等等的问题。
好，那应该这样说，大部分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是喜欢小孩跟有爱，好，但是一个社会，就是我们从社会结构的面向来看。他也可能会变成是一些状况不好的人想要谋生的东西，
有可能美国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有什么机制可以去鉴别真的是很爱小孩，他有机会做一个月5万块的工作，但他仍然选择这个2、3万的工作，因为他选择想要为更多的孩子付出，特别是有状况的孩子。当然有一大群这样子的保姆啊，可是我想的是说，你从全体的这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个孩子送进去是落到这一块，还是落到另外一小块或几小块？他其实自己有困难，也就是说，他其实社会生存能力就已经有困难的人。那么我觉得我会这样说，是因为之前看到一些片段的报道，虽然媒体不是很可信，会说这个保姆他自己一直抱怨他自己的状况也不好啊，然后其实要供这些小孩子还有零食什么他都觉得很吃力啊，然后觉得那个钱不够用什么的。我觉得他是处在很不愉快的状态。那从心理上来讲，我自己都像一个没有被喂饱的孩子，我只是一个大孩子，然后你一个 baby 在那边要东要西要东要西，然后我的资源又很少，我觉得那很可怕哎。
我们在招募寄养家庭的时候，我们过去其实就我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们会开放说明会嘛，那有意愿的人就来报名。其实，在报名的当中，我们也开始会观察这样的家庭这些来的互动，然后他的动机，对，有动机，然后还有在他报名之后筛选的时候，我们也会让他去上课，那我们会家访他的状态，就是说。不是说你有爱心，还要看你的支持系统。比方说，通常，可能退休的 夫妻，然后小孩长大的空巢期，然后他想要再继续回
社会，他好像还会评估你家里不是只有保姆一个人哦，你还要不要有人可以跟你互换或是协助，
然后是不是家里面的人都同意这件事情，都愿意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后续的上课，就是上一些心理辅导啊的这些，等于是怎么是 deal with 这些孩子等等的。一般来说我们的过程尽量能做的是这些，但我觉得我们现实上遇到的困难就是说太少了，孩子真的没有地方放。我常讲就是你要安置，我之前都想很少做这种儿保的，很多社工都抱着孩子过夜过嘛，因为你真的就是为了找一个安置的地方真的是动用各种关系，跟找病床差不多了。那我之前也遇过，是我自己手上的，就是妈妈是有一些精神状况，那我判断这孩子有严重的疏忽，那是状况是有问题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是直接通报去急诊室，然后做检查跟希望可以安置。不过医院社工也很直白跟我说，你自己也知道这个没有明显外伤立即危险的排不上号，没有办法到，因为床位安置不管是床位或者是家庭都有限，嗯，所以也没有办法。结果后来三个月后，我整个人讲这可以讲这种话吗？就终于让我抓到家暴了，终于他打他了，然后有明显外伤，然后通报再做安置。那就是如果是这以这个案子来说，我这样也是换我要被上铐，哎，因为我三个月前就知道这个孩子会出事，可是我没有做什么，我不是没有做什么，是这个系统上
不允许我做什么。因为那个系统上你不能在人家还没有说，你冲到人家家里说立圣苗，我知道你三个月后会打小孩，不是这样子嘛？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啊。
当然当然，对，所以这也是社工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很大的无奈。
那说到刚才你说到急诊，我们知道医疗现场也有很多的挣扎，你看到凭经验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可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伤到筋骨的程度，可是你听他这个互动也许只是小小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光是小孩子只是感冒肠胃炎来，你看他们的互动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受忽略照顾品质不好的家庭，那就会牵涉到很多后续的想象，对不对？慧文，这部分医疗界看到的是什么案例？
其实我们目前哦，就我们知道的还蛮多的，大部分都是在医院端被拦截到的，就是医师的敏感度，是比社工或者是比这个就是不是很清楚状况的，因为他一看你的伤势，他就能够判断你有没有在说谎。比方说你明明就是从高处坠落，或是你明明就是已经是使出那种什么像拳击选手揍下去的那种力道的伤，然后你说小孩跌倒，根本就不可信，
或是烫伤的地方，
是，或者是像之前也有一个是亲生爸爸弄他的小孩，然后呢他之前这个小孩大概一出生有问题，有去看医生没有错，可是因为没有外伤嘛，所以其实看不出来，一直到什么时候被发现他的脚后面出现一个9公分长的感觉，就是刀子去划的，可是呢他可以跟他可以辩驳说他是自己什么割伤啦，什么弄伤，医生一看就知道不对，就通报。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医疗端像包括凯凯的案例也是一样，都是在医师端已经，但我们也觉得还是慢了，因为他就是已经有伤了才会到医院嘛，好，然后才会被通报出去。你如果在此之前，其实我很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韩国曾经在几年前一个也是非常引起整个社会暴怒的一个案子，其实跟凯凯案蛮像的，它是叫做郑仁案，那个小女生叫郑仁，她才1岁4个月，她也是出养的。然后呢他的家庭哦，这个家庭这个爸爸妈妈都是高学历分子，好，然后也这个什么好像重新基督教等等，就是在评估上条件各方面都是完全非常 OK 的，还在电视上说啊，我们就是接受访问说我们多爱他。结果事情发生之后，回头那个妈妈自己坦诚说，其实他来他们家一个月他就动手了。为什么会这样？前后反差这么大，因为他说跟我想的不一样。他自己原本有一个女儿了，那这个收养进来是等于是小的，然后他 用尽各种方式去虐待他。那个孩子其实你光是从照片就可以看得出跟凯凯很像，在之前 一开始的样貌跟后来整个样貌，就是整个瘦弱到然后全身都是伤，骨折啦，肠子破啊等等，因为这样子就死掉嘛。那后来为什么整个韩国社会会非常引起非常大的大家的这个不满，就是他其实有被通报三次，跟警察机关通报三次。
在医院通报吗？
一个是幼稚园老师看到全身伤通报了、哦、也没有人在追了，或者是没有人去调查了。好，然后呢后来也是就是也有邻居说看到他自己独自在家里，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直接带他亲生女儿出去，然后把这个小小孩就放在家里，也通报了，前后总共通报了三次，还是防止不了。后来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痛定思痛的地方是，他们确实有很积极的去检讨整个制度，包括他们提升了这个关于这个整个防范机制，他们把警察纳进来。当然他一定是就是在人力啊或资源上有给予比较扩充嘛。他说警察呢只要是过去哦，他们没有家长同意你是不能把孩子带离的，他们也把这个撤销，只要你被通报两次或者是被通报他认为有立即危险，公权力就要介入了，警察马上就可以把你跟这个父母亲隔离、嗯好，然后呢他们甚至在刑法部分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杀人，没有话好讲，所以他们也提高到可以判处死刑的地步。好，当然在国内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们是有需要比较多的讨论啊。好，但是呢至少你在这些防范上面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说哦，你是有一个保护的机制，保护的效果嘛。好，然后他们就是甚至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只要是申报有被通报两次的这个案例的话，警察每半年都要去检查你，就是在这个频率上面，好、哦、也都加强了、
嗯。所以我觉得你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嗯、公权力
都没有，现在就只有靠一个社工在探视。
所以像凯凯这个案例的时候，还有我们很多社福案例，社工包含家暴，社工是没有公权力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尽各种方式去接近案主，然后所以没有这个公权力，真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就是工作上会很困难。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常现在各政党都说0到6岁国家养，我们这些儿童虐待是不是政府的责任？
对，所以你说0到6岁国家养这件事，其实以前我就一直在回应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有一直听来宾讲到、嗯哦、什么叫做国家养？
对，
你要说凯凯那个保姆，他也在养，哎、欸，那养也叫养嘛？所以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层面的事情。那我接一下刚才慧文说的，如果医疗端，例如方。急诊室的医师护士团队发现这个孩子可能他受伤的部位有疑虑、
嗯、
那他们会也就是院内通常都会有一个负责通报的窗口嘛，那像我们以前就会联络我们医院的社工师、嗯、对不对，那他们这个通报是向卫生单位吗，还是警政单位通报？
他们有一个什么儿少保护系统，
那是一个特别的系统，
对
不对？然后通报了之后，你刚刚说到公权、嗯、你们通报之后会启动什么？
应该是家防中心那边的话，就24小时之内会去访视介入，然后如果还就是把孩子带出，就直接去评估
看他的那个
立即的危险性。
好，立即危险就进入你刚刚讲，他可能就是有案了，有成案了。
对， 对。
但如果是还没有办法论断的话，这个也有点像办案啊。你也要，
我可以讲一下我一个朋友医生。
我们等一下休息之后回来。慧文说，你有医生朋友经验？
因为邓医师刚刚问到说后端要会发生什么事嘛？
对。
我就想到我一个医生朋友，他也蛮特别的经验。他说他儿子在4个月大的时候是真的从床上掉下来，真的掉下来，然后去医院，因为爸妈很紧张，当然去医院急诊看一下这样。然后因为也医生会问嘛，就讲了，他说哦不得了了，当下医院就通报到社会局，然后呢？ 担心他们是危险家庭嘛，哈、嗯，然后而且同时医生很仔细的检查手脚啊，因为有时候是藏在伤口会藏在衣服里面，哦，通确认没事之后，后来还真的社会局有派人去查访他们家，嗯，然后一次去了两个社工一起去，然后去了解他家里的环境啊等等啊照顾的情况等等，就是那一次的经验让他觉得好像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有真的在做事啦。那只是就是说看我们这个每一个个案每一次个案确实也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嘛，比方说是不是到底怎么样可以及早的防范，因为你真的到医院端也真的太晚了、嗯、有时候不是医院端通报就足够的，现在大家的想法会是这样。
我觉得哦，这里要回到刚刚伯君讲的哦，那如果他成案了，如果他去调查我其实
确实有什么、欸、
真的是从床上掉下来，不见得就代表父母没疏失哦。嗯，你是怎么样让一个小孩四个月从床上掉下来？嗯嗯嗯欸、
但这样很紧张，
你应该要
我女儿也掉下来两次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你公权力跟私人生活的那个权益
认定。
哎、欸，我跟你讲，我们都快要变老人了。如果公权令规定说不能让老人跌倒，你自己走路太快你也犯罪好不好？我的意思说公权令不能够到、嗯、因为 你跌倒你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啊嗯、有没有可能、嗯嗯、所以有一些国家，其实我说跟伯君我们之前一起讨论过、嗯、有个法国的纪录片，法国就是对于儿童权利的公权力膨胀到很大、嗯嗯，膨胀到其实就会出现另外一端的问题，有一种父母悲歌，我真的有够爱我的小孩，我真的也没有做什么夸张不对到那样的事情，可是可能有一个一两个环节情绪一阵子情绪处理不好，后来也改过了，经过了十几年那个社工还是定死他说绝对不让你接触你的小孩，所以
这也太过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也在摸索这个东西怎么定、嗯、那我就是想到刚才，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问报出去之后的社工嘛、嗯、那如果真的来访谈觉得这个是有虐待或照顾不周的家庭，你说就成案了，然后这个孩子如果要安置，那安置从决定要安置那一天就把他带走嘛，那你不是说没有吗？没有当天就可以睡的地方吗？那这中间怎么办？中途旅馆吗还是怎样、
那个就、啊、社工就
自己想办法
去报，可以 报那个旅馆费
啊，就是要有人陪他住旅馆
社工啊，
所以你有抱小孩去住过旅馆、
啊、我没有，我是抱在机构里面，
对，就在办公室、啊、他就这样抱着小孩、啊、
因为没有安置的单位，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安置的中心或什么，可是我们有床位但是没有人力照顾，我说我们那些小朋友我们不能放冰箱、欸、他要吃要喝要喂，
那你也不能派机器人来照顾他们，
没办法，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我觉得我们政府，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把责任扛，他应做责任，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儿虐安置这些工作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对，
但是政府就花一些钱，我补助一些社福单位，哪些社福单位愿意来做我补助给你，但他补助又不补助足额，就比方说假设照顾一个这样孩子成本是5万块，假设他可能就我补助你10万，剩下的是你家的事情，
你
或者是我单位自己去募款，
对，社福单位要自己去募款、嗯、等等的，对，然后出了事情的话就是社福单位自己去做，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你说包含像保姆的机构或者是寄养家庭的话，基本上就是社福单位自己去做，没有一个这样一统一的那个标准，所以像凯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很遗憾的，就是我当初实习的市长寄养服务就要收起来了，那又少了寄养家庭。
你要讲一下全名，不然大家可能不知道。
世界展望会
对
寄养家庭服务中心，
他们最近有宣布说他们就不做这个，
不做这
个。是在凯凯案之后的余波吗？那个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世界展望会，它其实是有长期的有一些辅助的专案，对不对？
是，
就是。包括说你可以捐款，然后定期定额的帮助一个特定的对象，對，那你也可以是不针对特定的对象，是捐款、嗯、或者对他有时候会有项目嘛，好像他们有年底项目，好像也有国际上，对不对？
有
国外，你也可以说要针对哪一个区域，特别是贫穷比较发展中的或未开发的地方的孩子嘛。那他们，你的意思是他们本来有一个寄养中心，
就是我们国家有需要 社会局有需要这个业务，总是要有人做嘛，
帮忙找收养的家庭啊，
然后训练收养、
所以他们的服务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儿福一样，他帮你去找保姆，然后评估，
找
寄养家庭，然后
训练寄养家庭，
然后就把他需要安置的孩子介绍去住在那个寄养家庭，
对，然后后续的方式、
就有点配对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这个余波？就是凯凯的事情，余波会使他们觉得要把这个收起，就当然这个要收起来，前因一定有一些前因，可是这好像是最后一根稻草，是不是？
这个我没有问过市长，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个人以在实务界的话，我会觉得是因为这个再者，寄养家庭本来就在苦撑了，台湾寄养家庭已经年年减少，虽然我们儿虐案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寄养家庭是越来越少，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是有相关的影响。那我还是呼吁，我觉得政府要拿起这个责任啊，就是不管是这些寄养、出养的那个业务，如果你觉得这些孩子是政府的责任的话，那应该会有必须要有公办的这个
业务，必须要有人去接住。
欸，我们没有那种公办的这种孩子的寄养家园吗？
有些我是知道，目前政府有在委托的大概八个那个机构，就是专门做这一块业务的。然后其中有部分他们是自己有这样的家园，那像儿福是没有，他们就是找这个合作的保姆这样子。对，那其实也知道像这样子的一个量能可能是不足的。
不足，
对
对，而且不是家园，不是只有成立，
我们一年好像收出养的代收出养的孩子大概有400-500有。
那代安置的嘞？
我不晓得那个数字，但是其实你想400-500要去哪里？
对啊，加上还有一些是代安置的，
对，还有一些是不是等出养的，就是一些状况，性交易、毒品，
所以我就说可能是代安置的，或者需要在中途的。
而且你看哦，幼儿、国小、青少年需求是不一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不能是同样的。
其实现在那个卫福部啊，我那天有了解了一下，他们有一个方案，我是觉得是有一点点曙光的，就是他们在几年前就是已经有准备要做一个方案，是针对那些真的是高风险的孕妇，好，孕产妇，然后有做类似像就是个案这样子去了解，说他的孩子出生之后追踪到6个月，因为其实是试办的专案，试办的专案他们当然这个预算也不是那么够情况之下，目前是就是只能追踪6个月，那了解一下说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是很好也应该做的，但是6个月真的太短，6个月之后呢他去了哪里，那包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就是也有做一个什么专责医师制度，也是 under 在这样的一个project 之内，这个计划案之内，专责医师制度，但是目标是希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可以看顾他的医生嘛，那等于有一点是一个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个人的一个
家庭医师的感觉，
对对对，或者是 profile 这样子，然后可以长期的去做追踪去了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必须说，那你要投入的不只是医界的资源，你可能就是一些社福啊各方面的通通要纳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追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案子试办之后的成效，或是试办之后是不是能够扩大，我其实觉得应该要从源头，
很多人都说是从凯凯案之后才知道这个制度的啊，
对啊，
很多人一开始根本没有听过，
专责医师也很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凯凯真的是比较不幸啦，因为他就是同时在那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他们去年11月这个专责医师制度才刚上路，那目前有纳入的这个个案数就是新生儿的部分大概涵盖率只有一半而已，所以还有另外一半是也许是已出生的，他们还没有办法纳入那部分，他们是说还需要这个社福单位，就是社会局那边去造册什么才能够转给他们，就是在横向联系的部分现在也正在做，但是还没有完备这样子。
是，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公办或者说更多的公家来涉入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因为我的意思是说真的，你说我们鼓励更多适任或有能力的人来成为寄养父母或者是保姆，可是你知道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哦， 养一个别人的小孩姿势体大，万一口丢龙丢，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很累了？
很多人会怕，对不对？
对啊，
所以要私人，大家鼓励私人更多人。这样我这样讨论下来，觉得即便提高薪资，都不见得会有更多人要做。尤其是寄养家庭是已经有状况的孩子，你根本没有特殊的技巧，你都不知道怎么跟情绪障碍的青少年相处，搞不好他会打人，或是怎样？
放火之前都发生过。
而且他的照顾技巧绝对要比一般的更高。我这样举例，比方说有一些儿虐，他是真的被烧烫伤的。你知道烧烫伤孩子多可怜吗？他不止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身边照顾，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是受虐嘛，就已经被隔离了。然后他还要非常频繁的回诊，然后他要去处理他的伤口，你要怎么帮他洗澡，怎么照顾，而且他要一段时间可能都要开刀，这些目前都是他的这个保姆在做的，
而且这些费用都是包在你一个月那个照顾的费。
我请问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伯君你学这个的，你们社工本科系的齁，其实每个制度它都有它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我想问的是，如今会是以这种制度来希望这些孩子都有放在保姆家或寄养家庭中，这是在什么概念之下？就是不是把他们集中在机构，这是一种希望孩子们都在家庭中有家的感觉，不像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孤儿被放在机构，对不对？
希望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有一个 role model，或者是你可以熟悉家庭的样态，因为我们还是期待他成年之后还是回归正常的家庭。因为我们过去就有访视过孩子在育幼院长大，
然后你
就
发现他长大的，
对，在机构长大，他家里布置的就像机构，对。然后我们也遇过那个做未成年怀孕的孩子，那他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要再生第二个，我问他说，你这样子你怎么养的孩子？
带得来吗？
对，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啊，反正就送育幼院，我以前也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其实像凯凯安这次，大家也有在探讨一个点，就是说。初始是因为外婆可能年纪也可能经济没有办法照顾，那假设说在这个环节就给他资源，包括照顾，包括经济的支持，他就不一定要离开家里，就不会衍生后面这些问题。
我懂你的意思，
对，因为还是目标希望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当然前提是这个家人不是欺负他的人。
不过奶奶已经决定要出养了，
是
对，但是我觉得慧文讲的也没有错，因为所有在需要出养的状况里面，有一些部分其实他是资源不足。那你可以说，我举你说奶奶好了，我们大家觉得普遍觉得奶奶她自己也担心她照顾不来，对不对？或者我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可是以前可能老人出现这样的状况，大家就觉得说那老人也是要去住安养院。可是现在会觉得说，你看长照啊，你可以请人来，还有他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支援啊，就是来两小时帮你煮餐备餐的也有，来帮你洗个澡的也有，来帮你只是陪伴的也有，那这些老人就可以在地生活。我觉得这个观念可能有一些就不是学习这种制度的，我们朋友可能不会很了解那个脉络，可能就会想说那就每个县市弄一个大机构，一千床哈，就全部装进去。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精神疾病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回归到社会。那孩子们他正在成长，他需要是家，所以只能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全面大家一起要来关心，绝对不是说什么给社工更多的督责，然后还是有给保姆更多的钱。我们今天都每一个环节都讨论到大家之前想的简单的魔术解决方案，其实它背后都没有那么简单。但最终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家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地方。你看我们为了要给这些从原本的家掉落出来的孩子一个像家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困难跟这么多的风险你要去面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在所有比较人性发展的国家都不会改变这个策略，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地方让他有安置的家。我觉得仍然不会朝向说弄个几百床几千床把它框起来，但是有没有办法在比较小的点，例如说社区里面有一个比较小的，不要多到太像机构，可是它是六个人十个人可不可以，那个我觉得又有另外折中的考量。好，所以今天两位来帮我们针对的就是大家一些比较 我觉得比较天真的想法，我们来看到一些底下的脉络，但是当然不是说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如果任何一个人站上来可以说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你可以去选下一任的总统了，对不对？但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也不要每个新闻事件过了之后就把它抛到旁边去。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给我们留言，一起来关心。谢谢博君，谢谢慧文，拜拜，
谢谢。